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一草一木含有灵性啊，一字一柱啊，无量宝藏。可是呢，我们众生就是看不到，看到就是草，就是木头啊，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呢？就不能生日啊。一柱一字，就是说一柱话，一个字里面有无量的利益，但是呢，众生不知道，就是一度而过。所以呢，这些念佛经书啊啊，其实大家都能看得懂，但是呢，看着都落在实上，落在文字上，所以呢，就不能体会它的秘密深意啊，就不知道它的深深广义啊，感受不到。如果你要是念佛很深啊，这个学佛或者很久，念佛很深的话，可以感受到啊，一尘一刹啊，一粒沙子都有无量的啊这个意识在里面。那我们为什么会体悟不到呢？其实啊，我们讲一个故事就知道了。我们这个这个周利盘特啊，周利盘特，我们都是周利盘特。那周利盘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非常的愚蠢，他的哥哥很聪明，并且在佛面前就证了阿罗汉。可是呢，他的弟弟呢叫周利盘特啊，他就证不了，证不了。然后跟天天跟着哥哥，给哥哥丢脸，他的哥哥就很讨厌，赶快回家去啊！每个人都觉得他太愚痴了，也不要他。他说这个太愚蠢了，被人家气死。后来他就是哭哭啼啼的往回家走，就碰到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就说：“周利盘特啊，你到哪里去啊？”就叫孩子到哪里去啊？啊，你看大家都不要我了，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回家去。我太愚痴了，我过去太愚痴了，所以到现在也证不了悟，悟不了道。讲一不知二，讲二不知一，就是说一二三四都背不下来。你说这种愚痴的人跟我们一样啊，他为什么这样的愚痴呢？过去有很大的因缘，知道吗？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是大智者啊，他知道众生的根基啊，他马上就把他领回来了。他说跟着我走。后来他教他拿了一把扫把，他就去扫院子，每天念四个字：扫尘除垢，扫尘除垢。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他说这个有一天呢，天呢扫过两三年啊，有一天呢，他就扫尘除垢。先开始的时候呢，念扫尘忘记了除垢，念除垢忘记了扫尘，所以应该记忆力这么差，比我们可能还要差。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啊，他念阿弥就念忘记了陀佛，就是在我们家乡就有这样，就念阿弥陀佛，他阿弥他就念不出来陀佛，阿佛阿佛，就是他就念不出阿弥陀佛。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是的，人生里面真有，我告诉你，因为我见过这样的人，在人生里面好多，你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念阿佛，或者念陀佛。他就念不了阿弥陀佛，他念不出来，这样的人，这么愚蠢的人，所以呢，他念后来还终于念会了，就像我一样，师父左教右教，左教右教，天天这样念，哎，终于把四个字念出来了，就他念出来，天天扫地呀、啊，扫地呀、啊，天天扫地，师父叫他扫，他就知道了，哦，他叫扫尘除垢，是叫我扫出地下的垢，就又反应了，就这个文字是到时候扫地了，他天天扫地，扫地，扫地。他说扫扫那地下的灰尘嘛，不像我们现在有水泥地啊，比较干净，一扫就干净了，是吧？就是扫干净。他那个地扫的灰尘一直往起蹦，往起蹦，所以呢，怎么扫也扫不干净。那靴子又往下掉，他说怎么扫也扫不干净，他就怀疑了，他怎么老是扫不干净呢？就是扫不干净呢，看看，他说这个条把也很脏，地也很脏，后来他就回想到他就是说他说心也很脏，他说我心脏成活出什么，他说我心里面那个脏是从哪里出来呢？因为外面脏热到我心，所以我就心脏了，他顿时他就有感觉到了这个他的心本来是干净的，知道吧？是因为外面的尘进去了， 成见就是说认为外面脏，所以心里就脏了。其实呢，心是不脏的。哎，他就有割了，就是说如果我心不拉日，那心不就是干净了吗？所以顿时啊，他曾扫地而无一切法，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任于心而已。他一念不生，顿时心地啊就南空现起，他的心呐、就变成像虚空一样。就我们说啊，立居道于沧海，故能挂然于尊天。这个时候啊，他的心中的能字就出来了，出现啊，心里面出现一个蓝天，就是般若智慧就显现。智慧观一照，外面尘，尘没有对立了，会有吗？就是我不分别尘，还叫尘吗？对吧？你不分别尘了，尘也就没有了。所以呢，智慧一照，尘也没有了，顿时根尘脱落，证悟阿拉汉。后来就得到种种神通，从法性里面就得到神通。所以我们后来去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告诉他已经证阿拉汉了。后来人家就问了他为什么这么愚蠢啊？当然，告诉你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做生意的时候啊，有小诀窍不告诉别人，所以你下辈子就变成非常愚蠢，知道吗？就是在家里面有一些做人的诀窍、做生意的诀窍或者说法的诀窍，这些诀窍不告诉别人，然后自己独想，就是帮人家知道，哎呀，我终于找了一个办法可以赚到钱，但是才不告诉别人呢。就像美国有精准的这个机密，然后就不告诉中国，所以中国就很难发展。那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的一些东西他不告诉我们，那下辈子果报呢就是愚蠢。也就是说还有呢，就是说因为他过去也是个大法师，是有根基的人，然后说在说法的时候真留一点不说，就是说很说法的时候跟人家说的时候就留那么一点点不告诉别人啊，就是自己念念自己，就搞到神秘状态，对吧？不给我多少钱我再不给你了，他不能够全身一扑告诉众生，然后自己怎样留一点点后台。就是很多人学习，就像现在学校的老师一样，这老师呢在课堂上不教，然后在背后教，是吧？这个都是要多余吃到的。就是在后面在课堂上教学的时候呢教一点点讲一讲怎么觉得，然后呢要他在后面去补习，补习有钱嘛，是吧？补习在课堂不教，然后教，像这样的人将来堕到像周立潘特一样，是吧？所以我们呢这个教人的时候要全部告诉别人，不能够留下一点点。所以呢周立潘特就说这个果报，本来他是一位大德，可是呢他因为什么事都留一点点，到最后呢变成这种愚痴的果报。那么说我们这个能悟到这个，其实我们的心就像南坤一样，我们就知道人我是非，这是外在的，你的分别心入到你心里面去，把你的污垢给扎了。所以呢一主念一化开，一漏迎分，相互预兆，一次前一过去，含怨对日引落尽远。就是说你的这个心呢本来就像蓝坤一样，就像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因为你妄想分别执着，把外面的这些分别心就这个影子啊就落到蓝坤里面，就变成个影子。你本来现在烦恼在哪里呢？就在你这个蓝坤之中的影子，引落尽远，一顿前一个树，引落尽远。就是说你对外面生了情，知道吗？得了情什么情呢？好的坏的善的恶的，他说善恶好坏分别对你执着，这些念头就像雁过的影子一样，雁从空中飞过来，说啊，这个雁子好了，这个雁子坏了，哎，就出现这个影子。影子落在哪里呢？正落在南坤之中，就落在你的心地上，就金地上。你的心本来就是金地，这个影子落在金地上，就是银落金缘，金缘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银落金缘。所以我们烦恼啊痛苦就像一个影子一样，像大雁飞过去的影子一样，从我们心地上飞过去。昨天的苦啊，昨天的乐啊，一直像这个影子。那时候你今天想昨天的，又一个影子出来了，明天的想今天的，又一个影子出来了。所以不停地有这个影子从那个金地上过。如果我们不思念，不思念，不思念过去，不思念未来， 不思念这个当下的善恶分别，你心中的影子就没有了，蓝坤就顿时显现出来，叫立足道于沧海，故能观澜于中天。你发现你心呢，就像一个轮子一样挂在空中啊，挂在空中。那你念佛，念佛呢，念阿弥陀佛，就像轮子一样，你心中不要得妄语，不要相互烦恼啊，分别烦恼啊，执着烦恼啊，你心里面老是要对峙，不要对峙的，因为你不要想就可以了。所以你就我们念这个句子就是这个东西啊，知道一举念一化开嘛，一漏云分。也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说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说这个主要的目的就告诉你，就是说这些经典我相信大家都有很有学问，其实这经典拿在你手上，你看都能看得懂，但是你不知道它的秘密，你就很难进入到深深境界。你要说啊，极乐世界七尊难寻，七尊罗网，七尊函数，但这句话在你一念就过去了。哦，极乐世界有七尊难寻啊，这个罗网，可能要是解释的话，从文字解释，或者说文字推理，或者说你意识里面想的西方极乐的境界，跟你心都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在你面前就让你困过了？其实七尊难寻这法性就是叫难困，七尊罗网就是珠子，我这个地珠。道于沧海，地珠就像太阳一样，地珠在蓝坤之中放出的光彩放出来。我们遇到这个光的时候呢不知道，因为我们弯时一伸就变成影子。在极乐世界呢，地珠一绕，整个世界变成自相光明自相。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就生出这个幻想，我们都活在一种妄想里面。每个人都在妄想，这个妄想就像影子一样都在你的心地上。所以呢一顿念一化开，一漏云分呢，就是一顿念你就会生出这个影子出来。所以念阿弥陀佛或者讲课的时候，你要通过这些文字进入到这个佛性里面去。这里面解释就是说，大家听的时候呢要用心来听，要把心打开要感受到它的解释它跟我们心有关系，会把你很多的境界会打开好，那么说它这个是第一，它讲了11条，第一叫串境念佛门，串境就是串中的性佛者就是佛，佛者三界之大师，四圣之慈父，就是四圣，就是卵圣、胎圣、四圣化身，就是四圣之慈父。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在33天都叫欲界色界，色界有19天是吧？到无色界，无色界有4天。说这个呢，里面叫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那我们念佛的人呢，很愿意升到欲界，就是念阿弥陀佛。有人念阿弥陀佛，他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是求境界。一求境界，就变成禅定功夫。禅定功夫什么样的是欲界呢？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只要你有所抓，都叫欲界。仅仅记住什么叫？只要你抓着一个灯，就说你抓着一个棍子不放，然后进入禅定。棍子一放呢，就乱掉了。棍子一抓住。这叫世间禅定，知道吗？世间禅定福报很大，所以呢，抓这个念石头，石头，石头，不停地念，就抓着石头念，就说石头一离开，你就没有东西抓着手，心就乱了，就抓着石头念念念念，就可以念到欲界天，知道？抓到最后面呢，念到清净时欲界天，念到呢抓石头，你自己变成石头了，就叫色界天，知道吧？石头一掉了，忘掉了，你就是念佛，佛都没有忘掉了。那就变成五十界天所以呢，我们念佛的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能会升到欲界天、色界天和五十界天出来是吧？那说那必须还有禅定功夫，没有禅定功夫，如果没有清净心出来，是得不到欲界天，忘不了我，忘不了我的话是得不到，没办法到色界天。如果说忘不了物，就升不到五十界天就这么简单是吧？四生慈父，归性者免罪，归性就是皈依的意思，归性就是说不管是三界的任何这个尊生，还是三界的尊生还有四生 这尊身都要归信啊，归信佛，归信阿弥陀佛。归信佛能灭罪啊，能灭罪啊，灭罪和杀称念者，就是说离拜者离复一拜罪灭和杀啊，称佛一念各复无量。为什么离拜佛，离拜佛会灭罪和杀？和杀是多的意思。那我说离拜佛他能够灭罪和杀，那灭罪菩萨灭拜尊身呢？拜尊身就没办法，知道就是只有拜佛才能够灭罪和杀。为什么？因为佛是我们的觉性，知道吧？佛是我们法界的究竟处，佛是实相。你拜佛就等于拜实相，你拜佛就是拜你的心，你拜佛就拜到宇宙的最究竟处。一切法依佛而住，一切法依佛而显，一切境界都是依佛而显现出来，就是所有的波从水里面出来，是吧？所以呢，没有水就等于没有波，所以呢，拜水，你把水得到了，波就得到了，所以你得到佛就得到了大千世界，你得到了佛就得到实相，你得到了，你看到佛就等于看到你的心。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心叫灭罪和杀。为什么要灭罪呢？因为这里面有三个，就是你要会见到佛，你还有一个见佛，你还没有日佛。就是如果你日佛，那佛那就是无相了，知道？如果无相，那就进入佛的体，不存在灭罪了，因为没有罪了啊。有罪行为，因为我还在拜佛，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因为有个我，有一个佛还在对立了，是故要灭罪。是故要灭罪。如果没有我了，那佛就是我，我就是佛，那就不需要灭罪了，因为佛根本就没有罪，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尊身呢是要有灭罪。不灭罪的话我们有三种障碍会显现出来。哪三种障碍呢？一种呢是我们叫生死障，我们要业障，还有一个苦障。就是那说这个苦障也就是烦恼障了，现在那说烦恼一现前，我们就会离开佛法，知道这些障碍情形。如果这个罪不灭的话，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麻烦。想拜佛吧，烦恼一出现就不拜了，是吧？大家都很明显的，一烦恼人会拜佛吗？你佛法，你出家人都敢办，是吧？你烦恼来了，连师父都敢办啊！就是你观察一下，如果有一天烦恼来，会不会办师父？真的办三宝有没有？是吧？大家办个三宝吗？我告诉你，师父给你带来烦恼，我告诉你，你现在是不烦恼，有点烦恼的时候照样办。因为我现在就遇到一个，这个在微信上，因为他叫我加持，叫我加持，我不理他，他就烦恼，烦恼呢就讲那个脏话，讲脏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办了，我发现这是什么人啊？就是说我不理他，你就可以，就因为我不理他，他发信息给我不理他，他不理他呢，他就心造烦。就是其实我们慈悲应该理他，但是理他呢，越理呢，他就越缠着你，对吧？越理越缠着你，好痛苦。我就不理他，不理他就他就更烦，知道吗？我理他呢，我烦；我不理他呢，他烦，是吧？我烦没有关系，我可以不管他，是吧？他烦没有，他烦呢，他是缠着你，他就是讲，先是讲好话，后来就讲脏话。再讲到后面的就在诽谤了，知道？烦恼就会生诽谤，知道吗？所以大家都一定要知道，你有一点烦恼的时候，你照样会办出来，知道吗？所以我很清楚的。所以烦恼就是一种障碍，它会障碍佛法。第二呢，生死障，这个烦恼障就是苦障了，苦现前是无法抗拒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会怎么样吃苦叫了苦呢？就是说修会呢，拜拜救化山呐，三步一拜到大佛那个地方拜拜佛，就是吃苦。你像我们过去三步一拜救化山，就是锻炼吃苦。他说以后什么苦来了，我们免得这个苦障现前办三宝。那我现在怎么吃苦也不会办三宝，为什么呢？因为我训练过啊，我训练过了，我不怕苦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办三宝，也不能办菩萨。你们在家人不能办菩萨，知道吗？他说了菩萨戒你是不能说了，为什么呢？你办菩萨也等于办三宝，知道吗？虽然他不是出家人，他是菩萨，说了菩萨戒，所以呢不能随便的说菩萨过失，说菩萨坏话，怎么样？你得忍啊，心中不要有嗔恨心， 要学到无声法语啊，过过的音乐嘛，都有缘起嘛。所以呢，大家学会呢在这个吃点苦，训练一下自己忍耐的心啊。我们修行呢是要对治法，就是说你为什么那么吃苦啊？哎呀，我要修忍，就是我要对治我的忍，我不能忍，我必须要吃点苦，就是。你不要一天晚上想着，你要紧紧记住，不能忍的忍，嗔恨心是越重的，知道？凡不能忍的忍，就是从来不受苦恨的人，你那个他那个蚂蚁夹他一下，他会跳起来把蚂蚁打死，是吧？嗔恨心特别重的，就是说你扒他一根毛，他都会跳起来，是吧？一毛不拔的人，就是贪婪的人，他越是贪心，越是一毛不拔的人，他越是嗔恨心重。成为烦恼性重，这是我观察到的。也就是说，爱都不能爱他，是吧？所以呢，这个不能忍的忍啊，真的没办法。就是我过去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忍，能修行，你就修了三故之一，还有三故之二再修行，是吧？你得到了三故之一，你要得到三智师，三男女得到三分之一，还加上你的发愿也是三分之一，你就能有了愿，有了善知识，还加上忍，告诉你百分之百的成就，相信吗？就是说你有了善知识的诱导，你有了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体，还增加了一个忍，然后说你修行呢，那就像那个诸神之一样，一年爆发很快的。把三个字记住，善知识不能离开，菩提心不要离开，忍一定要修啊，这样你可以断除烦恼生死。我们讲生死障，生死一现前，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这叫生死。这生灭本来是五生的，但是呢大家都安住生灭，前面是后面得，就说得是得是，我每天在得得失失啊。就像我们这个拜殿，我就说那句式啊，把那个佛珠放在拜殿上，这是我做的，我就是这个就是法位安定，知道吗？法上位定的人呢，你像我坐在这个地方，你看我就不担心你来抢我的拜殿你们呢就是担心你的拜殿一下子做不到，就拿个佛珠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说那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法上安住是不骄不羁的，法位安住是奔跑起步。就是一个人心里法没有安住呢，会到处奔波，奔波呢就是寻找生灭，知道吧？而生灭的就是得得失失，慌慌失慌慌失失的这种状态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在寻找生灭，是因为心未得，不知道诸法空相，知道吧？不知道不了解心，因为不了解心，不了解空，所以在这相上，在波头上面下功夫。大家呢，波头就说那个波一下子就下去了，那个波一下子就下去了。所以人在追求波的时候，一定是得的，你找水就可以了。波也是水，非波也是水，就是哪个地方都是水，那心就清净了。所以我们在得失里面，你就非常痛苦，知道？所以这个得失里面，我们心里面得得失失啊，那说这个心呢、会就像那个，比方说啊、就像那做生意的人，今天赚50块，明天赚100块，后天赚50块，明天赚100块。他说你这个心呢，是100块50块100块50块100块50块，你不停地按照它起伏起伏起伏，能知道哦，都是缘起的，都是因果啊，都是空心的。你稍微思维一下，得失心就没有了，生灭心就断了。但是我们追求生灭就是一种障碍，知道吧？修行这样，然后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如果你不了解生灭无体的话啊，你一定会烦恼。所以我们要取障，取生灭之障啊，苦障，还有一个叫业障，业障就是事业之障。你必须要饭吃不？你必须要衣服穿吗？要衣服穿，要去赚钱呢，是吧？这叫业啊。就是说，你为了吃，为了穿，为了住，本来呢有饭吃，有衣服穿，安住乐业就可以了。其实，但是呢，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业呢，要不停地在银行的存钱，是吧？大家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是拼命在银行存钱。啊，拼命的买房子，知道？因为我银行都没有钱了，但是有好几套房子啊。你为什么要那么多房子呢？我把钱去问买房子，搞得自己没有钱。他说，因为这个心呐、就是被这个你要去买房子，要买车子，要买衣服，那你必须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赚钱。啊，这个赚钱干什么？去赚钱叫造业了。 去造业。当然有人是善业了，有人是恶业了，恶业是杀猪啊，住妓院啊，或者是开麻将厅啊，啊，吃喝嫖赌，他这个很赚钱的是吧，并且听说这个赚钱好快。他说但是这叫邪业，不正业就是造业啊。善业的话就是说自己做正当的事情，不害众生的事情，然后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你比方卖衣服啊是吧，他说都是正业啊，正业，正业是善业，它可以让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贪，知道吧，贪让我们的业更加严重，就没有时间学佛了，没有时间学佛了。像所以我们这个要灭罪啊，就是灭罪。但是我们因为业障造了很多很多恒河沙的罪，那我说我因为我们呢这个苦障或者烦恼障生死障，因为怕生死啊，得得失失的，又造了很多业。那我说这个苦就是烦恼，烦恼这个障住自己啊，又造了很多的业。你看你这一辈子造了多少业，就看看你这一辈子得得失失有多少，你烦烦恼恼有多少，你天天做善作恶有多少，这都是业。你发现你一辈子在造业，知道吗？你这一辈子刹那刹那的造了多少业啊？这个那个龙树菩萨讲，我们造了业，连虚空都放不下，没办法放下的。他说，怎么样的方法才能灭这一块呢？啊，所以佛教讲，就是说。要谈我们的罪啊，真理没有，你拜这个忏呢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就是拜拜忏呢，然后这个在社会面前忏悔呀，啊，这个都没有，只有呢般若才能够忏悔，般若就是跟自信相应的那个东西啊，才能忏悔。比如大家念普贤行愿品可以，念阿弥陀佛可以，念十方诸佛都可以。啊，或者说证到诸法空相也可以啊。那么说这样你证到了诸法空相，你可以灭罪的，你可以灭罪，可以灭生死罪、烦恼罪啊，还有这个根本就是说业罪啊，塑造的这个罪。因为一证空一切空啊。那说普贤行愿品灭罪是这一块的，因为普贤行愿品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四大愿望。四大愿望：普贤行愿、入我心、九入法界心。我说你只要跟普贤行愿品一相应，就进入法界。一切诸佛面前，一切过道面前，一切众生心想中，不只是给自己灭无量无边的罪，还能够给一切众生相应的灭罪啊！不能说完全啊相应，因为你还是有怀疑心的。你有怀疑心，或者说你信心不够，但是呢，你自己没有问题啊。所以呢，你念普贤行愿品可以灭罪，还有一个呢，念阿弥陀佛可以拜阿弥陀佛，可以灭恒河沙的罪啊。所以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啊，阿弥陀佛就是十方功德啊，阿弥陀佛在一切众生心想中呢，所以念阿弥陀佛自然是一切众生心想，带一切众生念佛，这样你念阿弥陀佛就在诸佛面前庄严，庄严十方国土，庄严。啊，供养十方诸佛，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清净心念阿弥陀佛，就是无上的庄严供养；你念阿弥陀佛，就无上的这个清净心啊，无牵无挂的心，无忧无欲的心来念阿弥陀佛。那我说，你了知了阿弥陀功德嘛？你心中跟阿弥陀佛达到这个立足道于沧海，故能观澜于尊天的这种境界。那么说就无牵无挂无忧自在，那就是花供养这个十方诸佛，花供养十方菩萨，花供养这个带一切尊生供养诸佛庄严国土。他说你念念阿弥陀佛与法相应，要与法相应。那么说此人呢啊，就是禅悦为师是吧。他说你念念阿弥陀佛能治你啊贪嗔痴的烦恼，你一念阿弥陀佛，贪嗔痴烦恼五种五因，分别无明执着全部消失的干干净净的。为什么？太阳出来了，恒河自然就会消失，是吧？太阳出来了，所有的相都变成空相；太阳出来了，所有的境界都变成佛的境界，是吧？所以呢，念阿弥陀佛，它的境界、它的相貌，我这一念除无明、去分别、去做，直接跟佛性相应。然后说，你念菩萨的。一份无明都可以断掉， 这个侯汉奥拉哈里这个有余吸气也可以断掉，还有尊生啊，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障、烦恼障和这个业障全部处理干干净净的，所以可看出念阿弥陀佛有这么大的功德，你信吗？是吧？所以大家从这里思维，你就发现了啊，从这里思维进去，所以大家要念这本书哦，归心者灭罪火杀就归一归，然后灭罪灭罪啊，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因为你不知道阿弥陀佛这种功德，你就感受不到，是吧？所以为什么佛念拜佛是灭罪无量？因为佛是究竟，知道吧？所以就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呀、啊，这个罪呀、啊，除了念佛无法消灭，每个人罪呀、啊、都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一辈子在造罪，一辈子在造业，谁在造业啊？我在造业，其实是没有我的，知道吗？为什么呢？真正的我就是那个佛，所以那个我假我。如果你把这假我造破了，就没有我。所以念阿弥陀佛之时，就是我之时。知道吗？念阿弥陀佛之时就没有世界之时，念阿弥陀佛之时就是一切一上都不现前之时，就是阿弥陀佛在你念阿弥陀佛释放自然云前，就是说云到你的面前，就是你这一念就是佛念。所以要悟到这个道理，所以才能罪灭火杀。又一念独生那还是罪，就是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你不能灭罪呢？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不知道这是假我，你固执就固执就变成别院了，知道吧？就说啊，这个我念阿弥陀，为什么罪灭不掉啊？罪灭不掉，我发现我这个还会烦恼，因为阿弥陀到你心中去，你要把我破掉，又固执成我变成别院，就说，然后就变成别院的时候，就是后面就是说，称念则得福无量，你称念阿弥陀，我可以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当然这个福报大了。所以呢，念佛就是大善根，念佛就是大福报啊！你说，十方诸佛都被你遇见了，十方功德都被你供养了，十方尊生你日进去都无所障碍，你这是多大的善根呐、啊？你是多大的福报啊！但是日一切尊生心想，你就说你念阿弥陀佛，日一切尊生心想，你发现你千百亿化身了，你转眼十方国土，你看十方世界的国土被你转，你就变成这个荒，就是说叫地碗世界。什么叫地呢？就是佛陀放的那个碗啊，那个整个空中都是梵碗，一念阿弥陀佛整个世界变成梵碗，就是修行之碗，把你碗落在佛陀的功德之中。所以一念阿弥陀佛，你这里面你观察一下，如果你这样观察还有我吗？肯定就没有我了。如果你不观察就是变成名字，你要稍微观察一下，哦，原来这个样子。所以一念阿弥陀佛，所有的境界变成佛的，不看你现在讲话的这个境界都是佛的境界了。所以呢叫真福得福无量，所以称念阿弥陀佛他就得福无量啊，福报就很大啊。唯有称阿弥陀佛福报很大，他说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念任何东西福报都不一定大，所以我要念阿弥陀佛，知道吗？念菩萨，菩萨的福报还是阿弥陀佛的，念菩萨都是虚幻的，念六道轮回都是虚幻的，念任何的都是虚幻，唯有念佛才是真实。为什么呢？一切皆是佛的现现，你不念佛，你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我也是假的，因为我的福报也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念释迦牟尼佛，释迦说我也是假的，我是水里的月亮而已啊，我还是来自天上啊，是吧？他说你念十方所有的世界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唯有念佛一真全真，一假全假，懂吗？你要念假的东西所有都变成假了，你要念一个真所有变真了。所以念阿弥陀佛之时，虚空大帝、上火大帝、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全变成真的。为什么呢？都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都是阿弥陀佛翻遍尊身，都是阿弥陀佛在尊身心想中变得种种一下，叫一真全真，一假全假，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真，知道吧？在经典上讲只是说全假，全部假的时候你就收到真，全部真的时候就是现前的假，知道吗？就说你知道真的在哪里吗？就是你现前这个假的，你现在看到这个是假的，观音文殊地藏菩提都是假的，因为都是假的，它是水呢，它是阿弥陀佛就是真的，就是说假的是因为这些名这些相，真的就是阿弥陀佛，叫做全真即假，全真就在这假这个地方， 全部的假就是那个真阿弥陀佛。所以呢，你看到全部假，那哪个是真呢？阿弥陀佛真，就是说全部假，它即是真；全部真，即是现前的假，懂吗？就是说，你在这个假里面不念阿弥陀佛，就不得真了。你在这个真里面，在真的体上不是假，那就变成二元对立了。二元对立就是真是真，是假是假，就是说有真假对立，就是妄心。就是妄心，知道吧？如果说佛是真的，世界是假的，就变成二元对立。有了二元对立，有真见，有假见，杂见就可取，真见可取，有取有舍，非于来见，知道？这样有取真的，有假的舍掉，有真的可取，这就不是佛见了，知道吧？这个非于来见叫妄见，知道？妄想见。所以在《金刚经》里讲，有取有舍，非于来见，懂吗？就是说。七，我们了解这个题就这样。你说阿弥陀如来，如来无所来，亦无所住，故名如来，是叫阿弥陀如来。于就是当下的意思啊，于就是当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来就是当下，就是当下的题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称念啊，佛就得佛无量，就是说，你现在称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称念阿弥陀佛的，你现前就转为功德。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知道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家叫待业往生，其实不是叫待业往生，叫转业往生，知道吗？就是转假成真，知道吗？转假的，把假的东西啊，到了西方就变成真的了，知道吗？我们在地下埋一把土，这是释迦牟尼的五百大愿，从众生心中现出来的地球。然后你在地下埋一把土，然后你抓着紧紧的，然后飞到天上去，发现你打开以后，发现全是黄金，知道吗？所以呢，这个看土是我们心，知道吗？你到了天上去，就变成天人的境界了。变成天人境界，那这把土就变成天人的境界，就变成黄金了。那事实上呢，它的本体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愿力所成就的，所以别看这地下一把头，到极乐世界全是黄金，叫转假，就是转假成真，就是假的变成真的东西，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假的，就是。所以呢，待业往生能够把你的业转为啊佛的境界，就是你到地狱它就变成火，到了，如果你把你站在地下到了地狱，地狱就变成火，你到了天堂，大地就变成黄金，变成境界，是吧？你要到了药师佛变成药力琉璃国土，你要到了释迦牟尼佛报身陀里面，那全是七宝池八功德水。所以呢，这个地非地，是名为地；虚空非虚空，是名为虚空，是众生的心想名字而已。实际上把你的心想去掉，全是什么七宝罗网。你的心是七重难寻，你的世界是七宝罗网，你的念念叫七宝横竖，是吧？七宝横竖就是七轮难寻，七轮罗网，七轮横竖。所以整个的法界都是七轮难寻，七轮罗网，七轮横竖。如果你这样读阿弥陀经，哇，整个世界就转为西方极乐世界了。要转，知道吧？转转世界就是转我们的心，心转了，世界转了。如果你不转心，你学什么佛呢？是吧？目的就要是转心嘛。所以呢，念佛得佛无量。如果你就是一住两住，就可以令你开悟了。就你明明了了，是吧？你看，凡于念佛者要起信心，这个很重要。就是问你，你有没有信啊？这个信是很难的。无形中把这个世界转为西方极乐世界，无形中把这个世界转为啊佛的境界、实相的境界。因为我们不了解实相，也不了解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你把你这个相呢转为实相，我们一般的凡夫是接受不了的，我们认为这就是大地，我们以对立为标准，就是啊，就是我们眼睛看到世界就是很现实的，这叫现实，是吧？那说现实其实是不现实，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的大地只是你个妄想。你认为这是大地吗？我问你啊，认为这是地，是吧？那你知不知道，你知道地的时候也是你的妄想呢？这地在你大脑子里还是在外面呢？啊，如果在外面跟你大脑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大脑子你能看得到吗？就是说大脑子吸收的一些平面的境界， 你大脑子里面有一个境界是空洞的，是吧？你的心本来是空洞的，所以你这个地球啊，在心中现了一个境界，好像是对立的。那么这个境界就是每个众生都有的，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在你发现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涅槃塔，并且这涅槃塔，我心中的涅槃塔跟你的涅槃塔是一样大的，是不是？你能说涅槃塔跟我涅槃塔有点挤的感觉吗？就是你看到的涅槃塔和我看到的涅槃塔有没有挤压？有挤压的感觉吗？有没有？根本没有挤压。为什么？因为每个心里的念佛塔，每个人心都有无限的境界，知道吗？所以你的境界和我的境界不在一个境界之中，知道吗？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大地是你心里一个境界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地不能代表真的是地，不能代表我看到的是地。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什么你不能猜出，我可以骗你也没有关系，知道吗？因为你不知道我心中的境界，你知道我是生地狱了还是恶鬼的，还是畜生的，还是天道了还是极乐世界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就可以猜想，就你猜想，是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老是上当受骗呢？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知道？你也不知道人家的境界。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世界转为信的话很困难，我们一般就信自己的业障啊，不相信佛，不相信佛的境界，就不相信他本体的实相。我问你啊，如果你心中无常，不分别，不执着，没有无明，那这个境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你破一份无明，就登到地位上的菩萨，登到地位上的菩萨，地就可以发光了，知道吗？因为我心可以发光了，大地就可以发光了。到了阎维地叫功德聚，虚空里可以变成宫殿，就是吧？我站在虚空里面可以变成宫殿出来，知道吧？所以四地菩萨是哪里啊？四地菩萨是大自在天了。我们讲四性位，四性位就有这种境界了，四性位就可以大地就可以出现这种境界了。你看释迦牟尼佛现四性位、四诸位的时候，在普光殿大虚空就现普光殿，就是以虚空为宝殿。你看我们看到虚空就是外面的自然物，它是心中的一个宫殿，它就可以现宫殿出来，是吧？所以呢，它的真实境界它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妄心里面现出来的境界。所以要了解它的实相，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到四地菩萨，到了五地菩萨、六地菩萨，到了七地菩萨的时候，这个大地啊，含六度功德，啊，六到了八地菩萨就是佛的功德了，就是说现在看到大地就是佛的功德了。到了九地菩萨，这个虚空大地啊，就变成愿力，是愿力的功德。到了十地菩萨是佛，十地菩萨若我们心想能现出一切境界，这一切境界都是佛菩萨现的功德。就是说，这个大地在十地菩萨心中是叫自成就。九地菩萨是愿成就，八地菩萨是力成就。你发现吗？虚空到我们心中无所障碍。我们现在你看，只要一打开眼睛，瞬间到我心里去了，我没有任何障碍，只要力成就。但是呢，他这个到了八九地菩萨叫愿，就是这个虚空呢是愿力所成就的。到了十地菩萨能任一切众生心想，叫自成就，知道吗？是自成就才是尊师心想，就虚空能到我心里面现出这个境界出来。这个虚空进来的时候是空性的，知道吗？是不可思议的空性，是十地菩萨的法云地。那说若我们一切尊师心能够现一切尊生的境界，你看着我是一个境界，我看着你又是一个境界，我们两个境界是不一样的。那说这个境界都是从虚空里面，在空性里面现出来的，都是十地菩萨，没有十地菩萨不能是尊师心想，因为四地菩萨才能建立一些智，知道吗？建立根本智，再建立一些智，就是说四地菩萨是智波罗蜜，懂吗？而这个智波罗蜜它有根本智，就是它的心，它的念啊。他说它有这个遍一切智，就是空坤智，还有道准智，日中是心想建立准准相，是吧？它有一切准智，就是说它不爱解脱。你现在看到了前世佛陀的这个一切准智，所以呢，他四智现前 所以四谛菩萨能一切众生现一切境界。那如果我们众生反显出来一回一回光，我们听师父这样一说，我就知道了佛陀的这个一念，这个法界就是佛的一念。然后呢这一念骗一切空，哦，这整个世界是空性的，是佛陀的这个骗一切智。然后呢，诶，我有我的境界，你有你的境界，叫道准智。如果没有境界我就不能解脱，因为我也在虚空里解脱，你也在虚空里解脱，我在路上解脱，你也在路上解脱，我一男生解脱，你一女生解脱，我一出家乡解脱，你一在家乡解脱，每个人的解脱都有一条道，你不能说有一条道走这条道不能走，那就说我出家能解脱，你们在家不能解脱，你们开心吗？是吧？男众能解脱，女众不解脱，你女众开心吗？是吧？老太婆能解脱，小孩子不能解脱，那小孩子开心吗？就是要说人能解脱，天人不能解脱，那天人会开心吗？是吧？因为卧轨畜生不能解脱，那卧轨畜生会开心吗？所以呢，佛陀的光明是遍十方世界建立道准智，所有的尊生都能解脱，因为所有尊生都在他空智上建立的是道准智，所以大家坐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解脱。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不一样，知道吗？所以你信不信，你相信不相信，这是佛的四谛菩萨的四智，九谛菩萨的愿力，菩萨的叫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愿波罗蜜，智波罗蜜，就是说他法界能够到我们心里面去叫力波罗蜜，而法界是愿波罗蜜，而种种境界是智波罗蜜，这些三种波罗蜜这种人心想就现了力成就、愿成就、智成就。那人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是佛的力，是佛陀的愿，是佛陀的智，它不是虚空，不是大地，是佛陀的力成就、愿成就、智成就，你信吗？是吧？所以呢这个就要信啊，这个要信。那都这个信呢是可以开般若智慧的，对吧？你真正信了，你就可以发现了啊，你就在佛心中了，你在佛菩萨心中，你在八地菩萨心中，你在九地菩萨心中，你在四地菩萨心中。那是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四地菩萨都是成就佛的力量，他们都是以佛的力量、以佛的愿力、以佛陀的智慧。那是佛陀的力量、佛陀的愿力、佛陀的智慧在接引众生。这个八地、九地、四地菩萨都是成就佛的力量来的，所以这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四地菩萨都是佛的使者，知道吗？都是佛的使者。所以你看到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事实上都是佛陀的使者，成就佛的功德来到人间了。所以观音、地藏、普贤这些菩萨们都是方便的，其实我们看到全是佛的，就像我们这个省长给我们救灾一样，把国家的钱拿来救灾，是吧？省长这是一个使者，把国家国库的钱，国库钱是国家的，但是呢他可以呢有权利把这个钱呢交给大家来赈灾，是不是？他说这个钱是国家的，不是省长的，省长没有，他一分钱都没有，他拿的全是国家的钱。那说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实在什么都没有，他有的话就变成公告无妈，他有的话他就变成各府分家，他有的话他就是独立门派，知道吗？他必须要跟着佛，懂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佛显出来。所以呢我们在一个方面我们要感谢佛恩，是吧？我们要谢谢观世音菩萨能够记住了，他能够在救灾的时候没有忘记我们，是吧？你说救灾救东边救不了西边，哎，观音菩萨不会拉着一个每个人，因为社会他可能会社会不一样，社会救济了你可能救济不了我，但是呢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他能够光明普照十方，每个众生心念他都知道，他可以把佛陀的功德用到每个众生心中处。所以大势至菩萨对吧，医报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观音菩萨是正报，是释放所有的众生，叫无道众生。无道众生一个不拉，无道就地狱恶鬼畜生人天，就无道，没有一个众生不在观音菩萨心光明普照之中，所以没有一个众生他照不到。大地就是说释放世界，上至于天堂，下至于地狱，那司法界任何一个诸佛果斗，大势至菩萨光明都车照，托在他的脚下啊，观音菩萨在头顶护着啊，所以呢尊生都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能够，就说你不管你信不信，他都在那个地方，你信了你就有大福报，你不信你就有别怨，不信就有怀疑啊，那至于呢嫉妒、仇恨、不满， 那就是说反遭啊，就是说所谓的祸，观音菩萨不会惩罚你的，是自己在惩罚自己啊。他说惩罚自己，你到地狱是自己出来，你不能说观音菩萨把你生去了，我不能这样讲，是你自己出来，自己拿刀砍自己的手，然后痛苦呢还怪别人家。就是说你所有的痛苦，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是怪自己，你就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人家你说有一点痛苦就怪哪一个不好，那个人也没有误啊，你怪我不好，我怪你不好，互相吵起来了。就是说两个人吵，这三个人吵，三个人吵都变成四个人吵，然后吵来吵出来。因为所有吵架的人都是迷人，就是说只要是吵架的人都是迷惑的人，知道吗？所以呢以后就知道了，我们就知道只要是吵架的烦恼的人都是他迷惑了，是吧？所以我们就不要跟他吵，你可以跟我吵，就狗可以咬人，人绝对不可以咬狗，是吧？你不要跟他吵就对了，你干嘛跟他吵呢？所以呢，所以我们要信啊，信，在你起信心的时候呢，啊，你就会获大利益，你就可以灭罪啊，你就可以征服啊，灭罪呀、啊，就能征服啊，征服就能灭罪，嗯、啊，所以称念啊。所以呢，这个恶当无信，空无所获。你假设没有信的话，但是没有信会什么样，知道吗？没有信，就像水离开了大海，会什么样呢？就是一滴水离开了大海，那说被耶稣凄惨，就一个人一滴水离开了大海以后，他立即呢受到风惨，就是风呢一吹就把它吹干了，是吧？太阳一晒就把它裂干了，然后这个我们的夜风一吹呀、啊，那你马上就恐怖，为什么呢？我要消失了，就很恐怖。那我说这个就是无限自然离开了他的本体，然后就变成一个呢，变成一个孤独孤家寡人，是吧？所以呢，大家呢不要离开了佛，离开了佛你就变成孤人，你就像大水离开了大海，然后呢啊就被耶稣摧残。所以呢，很多人呢一谈到他过去啊吃了多少苦啊，对啊，他就哭了，哭啊，他感觉到这一辈子啊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他是从来不想我离开了佛，离开了爸爸妈妈，所以我在外面流浪了很多年。但是今天你终于回来，回到父亲的怀抱，回家了，所以大家的心里感受佛恩，知道吧？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本源，我干嘛无始以来离开这个本源，在外面流浪搞着啊，身体里面突破些了，然后呢，这个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没有朋友，啊，没有人安慰你，那通过自生自灭啊，无量劫来一直这样的受流浪之苦。他说到恶鬼道，他说恶鬼道为了抢一个什么，在城门口啊，为了抢一个鼻涕，抢鼻涕呢，恶鬼抢鼻涕，抢了500年才抢了一次，记得。人家吐口水，那很多恶鬼在抢那个鼻涕呀，500年才抢了一次，就是你看500年饿肚子，那恶鬼多痛苦啊！那我们在人道呢，不知道多大的福报。你看《梁王传》里面，我们有4、5种志气，就是我们不在地狱道受苦，我们不在恶鬼道饥饿啊，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恶，我们的耳朵听不到刀枪之声，我们鼻子闻不到臭气。我们嘴巴尝不到贴纸，我们手摸不到这个铜墙铁板的火炬，是吧？我们的心啊、安居在快乐之中，啊、没有恐惧。所以呢，我们离开了地狱，可是那是非常欢喜的一件事情，值得志气。那么说，我们又能皈依三宝，是吧？在这世界，我们生在中国，生在佛教的家庭里面，生在佛的身边。他说有佛作为我们的依赖，他说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志气，我们还能出家，是吧？修梵恨，是吧？我们能多生经典拜佛，多生经典还了解般若智慧，我们还能修行修六度万恒，是吧？持啊八关斋戒呀，持比丘戒，持菩萨戒，去尊重功德啊，还能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要往生。他说这些佛这些东西，他说真的值得我们自叹，就自己呀、啊，赞美自己，我今天获得这么好的人生，是吧？所以呢，就尊生无信，就空无所获，就什么都没有。没有信，你没有信到佛的境界，那就不信无信了啊，无信即自私嘛。你一旦无信的时候呢， 一个人没有信的时候呢，就想这个赶快的享受自我的自由，或者说个性的独立，就是现在的人的毛病呢，就是个性独立，就是说我说我是以我为中心，自我太强，一个人自我太重了，就无办法得度。所以我们在佛面前呢，我感觉在佛面前要特别特别的柔软，心呢特别特别的放下，在佛面前就像一个童子孩子一样，你要把自己变成这样，不要变成一个个性出来，你家里的个性统统的放下来，知道吗？老太婆挨了一下蹦跳如雷，为什么个性特别强？看似呢很老实很善良，但是挨都不能挨他一下，为什么个性特别？在佛面前特别特别柔顺啊，把自己变成一个孩子一样的状态，不要你个性太强。在佛面前呢，不要贪着于感官享受，不要感官享受，就是说在佛面前，我在看佛一样，我看到佛的眼睛的时候，额头的时候，我在拜佛的时候，这个世界所有的都不是为了，就感觉到，就是说我今天能念佛，能拜佛，我能够皈依三宝这个佛，然后世界上所有的委屈我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心态啊，不要贪着于感官享受，眼睛看好看我就喜欢，不好看我就不喜欢，耳朵听好听我就来，不好听我就不来，啊，鼻子好闻我就来，不好闻我就不来。那说天天聚众自己的感官享受，这是世间的毛病，知道吗？世间哪一个不是这个毛病呢、啊？不来的人为什么他这样的家族不愿意来？因为他心中有气。为什么一气？因为他的六根呢、啊、没有得到好的享受，就是说他眼睛看了不舒服，耳朵听了不舒服，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来了，不愿意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聚众感官，一个聚众感官享受的人呢，特别的自私，很难有忍耐啊，不能违法我现身。所以呢，在佛面前呢，我这样呢见到佛，我这样见到三宝，就说见到塔，见到寺庙，我心中无怨无悔，是吧？在家里说再大的委屈，这也无所谓了，就这样想。在家里能念佛，能在家里拜佛，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都无关紧要，就不要管它了。也就是说，该忍就能忍，不能忍我就让，这样。你的善良，善良可以躲避恶人，知道不？我很善良，我不惹你，但我可以躲得起，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干仗，知道吗？学会这一点，就是说我不要跟人家干仗，你那叫强势，没什么好处。我学会让人家，我躲人家，我没有必要跟人家干啊。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太注重感官，我们要注重呢，在佛面前要知足。所以这一辈子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不做地狱，不做恶鬼，不做畜生，我今天能拜佛我就知足了。所以要学会这一点，这就可以观想一下受了委屈的想，哎呀，我今天能拜佛能念佛我就知足了，我所有委屈我都能忍受了。这样观想一下忍受先是可能还有一点过心在作怪，是吧？忍就是假忍变成真忍，就是说我假装自己好有忍力，慢慢就变成真忍了，所有事情都是假的变成真的。刚刚开始自己呀、啊、还是过不去的，但是要假装啊，我很有智慧啊，我很有忍力，就是我智慧并不大啊，好多修行出家人修行都好厉害，比我都很强，但是呢我就假装有智慧，假装有智慧，假装有智慧就变成真智慧，原来假装有这么好啊。后来我从此以后我就学会假装，你打我不打你，我学会很有忍耐，心很广大，慢慢的真的变广大了，心就变得越来越慈悲了。哦，原来假装可以变成真的。所以大家呢在佛面前就怕你不装，知道吗？只要你装，面面就变成真的。所以我们都是反复嘛，做不到一下达到佛的境界，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慢慢的转换，就是说不要注重感官享受，不要这个注重这个自己的个性。第三个呢，不要太自由化。我们心里一块石头扔到天上去，就一定往下堕，知道吗？石头扔到天上会怎么样？它就往下掉。自由会让你堕落的，知道？就说一个人太自由，师父讲你一句啊，我想走就走，就说你这种太自由了，我告诉你啊，修不了道的。就说你到哪个地方都是一个样，就说狗在哪个地方吃屎，改不了，不管到哪个地方都会吃屎，因为你心太自由了，你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想听师父就听师父，想不听师父就不听师父的，太自由了。 就是说一个太自由的人，那个心呢一定是堕落之下，知道到哪个地方，我也不珍惜这样的人，知道吧。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人你叫他他功过我嘛，太自由的人呢，他是一轮是一轮想走就走，你讲狠了他就走了，哎，你不讲他他犯意，所以你跟他讲什么，所以呢他走就走，没有关系的，就是。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来去你来去那是你的自由啊，但是在我这个地方学佛，你必须要把你的自由心给去掉，要精进，要勇猛，知道，要修行，就在这个地方要求道啊，要求修行，就是说要有这个修行的理念出来，不然的话啊，就不讲我不尊师，连佛也看着你走了，就看着你影，那我告诉你啊，你在走的时候，你在自由的走的时候，佛陀在后面扬去啪啦啪啦往下掉，又一个弟子走了啊，所以但是呢他也不会去拉，他要自由没有办法，等他醒了以后再回来吧。啊，我这里讲就是我的心情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有法给你修，带着大家持戒修行念佛讲法思维，又不会给你做很多的一些部门，这么一个纯洁的地方修行，你既然不去用功修行，那说这个这么好提供大家这么修行的这么个地方，因为我是真心想大家这个修行的，但是呢你还不愿意修行，还有意见，我不知道你到底现在要想要什么，所以呢就是说泪水要往里面流，因为我是真的想众生解脱啊，是吧，你不解脱你要在外面去，我就知道你叫流浪了，因为外面是没有像我们这个地方的法的虚身，一天到晚跟你讲法，是吧，来了跟你讲，一坐就三四个小时，所以就是到我这个地方我就傻傻跟你坐，又喝茶，那茶喝的把我身体都喝着泡准了，每天坐着给你喝茶，一喝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天天跟陪着你们，来了一批有一批，来了一批有一批，讲了又说，说了又说，你看我会跟你们讲俗话吗，就是没有一个句子跟你聊天啊，你家的儿子怎么样啦，你家的孙子怎么样啦，你发财了没有啊，你家的医生怎么样，我会跟你聊这个吗，一来了坐这个地方就跟你聊法，是吧，都是在聊法，你见到我也是聊法，坐在那也是聊法，赴堂也是聊法，不管到任何人，你在外面上街或者是在路上，我都会跟你聊法，你坐在火车上坐在那还是跟你聊法，你发现我从头到尾都在跟人家讲法，就这样，一天到晚都是跟人家讲法，我没有任何念头，就希望大家在法里面得到真实的解脱，所以大家呢也在法上面啊。如果有一天突然醒过来了，有一个句式嘛，十年皈依我，十年没学佛，没学佛这样在上班，而有一天突然的说，师父啊，我应该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叫我念佛，哎，皈依十年他没有问过法，没有问过法，哎，十年以后突然的来问法求解脱，啊，现在他非常的正经，非常的勇猛，就是说十年之内都没有问，然后我就在等着嘛，是吧？所以呢，大家呢，要知道在我面前要求法，在那求法，你就会得到，你不求，我会自说，我自己会跟你说。啊，这个一直说到你想求就可以了。至于学佛法的人呢，一种人不信，他不信就没有办法，知道？那是信，我不能，他就不思维，知道？啊，有的思维呢，就说有人他不信啊，有人呢他不修啊，他不发心啊，知道？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人呢想修，找不到诀窍啊。有的找到诀窍，就师父跟你讲的找到诀窍，但是呢他半日半不日，就是一会儿呢去进去修一修，一会儿又跑出去玩一玩，就半修。有些人呢一天几日马上就到里面去开始修，是吧？所以大家要了解，就师父啊一直在修行这种状态，你要反向，就是说什么样的师父在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就是说应该要向我学习才对。什么叫徒弟呢？师父是什么样的，徒弟就应该什么样的。师父一直在讲法、修行、念佛，那徒弟也是啊，喜欢跟人家讲法，喜欢念佛，喜欢修行。你要把我的这种气场啊，融到你心中去，那就叫弟子关系了，是吧？弟子弟子嘛，我把东西传承给你，然后你就变成我了嘛。我们在密宗里面有三层，一个叫兄弟，一个叫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和一体关系。什么叫父子关系呢？就是我是父亲，你是子，然后呢父亲把东西交给你，你就变成子，然后子慢慢就变成父亲，变成兄弟，叫金刚兄弟。 然后金刚训定呢，在修法的时候，我修的更加就变成师兄观了。就释迦牟尼说，修我法者是我法兄，弘我法者是我弟子，就是说跟我一样修行的人才是我的兄弟，他不是我的弟子了。然后弘我法的，跟人家讲法的人不修行但是弘法，这样的人是我弟子，离我很远，行法的人才我兄弟。到后面呢，师父也没有了，徒弟也没有了，就变成一体关系。我们是一，就像虚空呢，我们是一体的，就是佛性关系。所以叫我们讲叫做无上瑜伽，无上瑜伽、金刚瑜伽，金刚叫兄弟瑜伽，还有弟子瑜伽。弟子瑜伽就是我们师徒关系，这样的这么建立这么样的关系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皈，很多人皈依三宝就是过漏的，知道吧？什么叫过漏的呢？皈依，拿皈依证回家去，从此以后就不见真迹，看不到他人了，就拿皈依证，不知道家去干什么了。也就是说，都不见了，是吧？都是名义上的徒弟。就是说，过去不是讲皈依有几种皈依吗？一种叫善根皈依，一种叫做相似皈依，还有一个呢叫语法皈依。我们要做一个语法皈依。那我们修行十多年下来以后，有没有一个语法皈依的理念呢？是吧？一定要语法皈依的理念。阿弥陀佛。